那他说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个样来了。他说这个话虽是浑话啊，就是宝玉胡说的，可是倒也有些不差，好像真的是这样。你在社会上看的时候，你觉得好奇怪，怎么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别人不知道，就说我妈妈跟我姨妈吧，她老姐妹两个人，如今越老越把钱看得真了。啊，这个大概很重要。就春燕其实不敢批评她的妈妈，也不敢批评她的姨妈，可她有一点不懂，说奇怪，这两一对老姐妹怎么越老越把钱看得这么大？好，我们也不觉得曹雪芹在批评把钱看得很重是绝对的什么大罪过，只是觉得也未必到这么严重嘛。就这个春燕就是觉得搞不懂，说怎么会把这个连这个洗头水多打一盆，难道又花了什么钱？可是就是小气到这个样子，吝啬到这个样子啊，那个钱看得这么真。那先是老姐妹两个在家里老抱怨说没有差事啊，以前说也没有一个生财的方法，没有敬意。那所以你看到好多人老是在那边买乐透这样子，就觉得有一个发财的机会或者梦想这样子。那幸亏有这个园子，后来因为探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把他们挑进来，让他们管园子，可以有一点分红。可巧就把我分在怡红院，那家里省了一个人的费用啊，就春燕就到了怡红院来做丫头，所以就少了一个人的费用。那每个月还有四五百钱的余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春燕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比以前好了，以前更苦，因为完全没有收入，而且春燕还在家里吃家里的。那么现在住在怡红院，吃怡红院的，住怡红院的，所有的衣服开销都是怡红院的，所以省了钱，而同时又管这个园子，又多了四五百钱。他的意思说，钱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满足感，应该是一个满足感，可是为什么越多反而越不满足？我相信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有时候也在想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就是说富有其实是一个满足感，可是富有并不是一个客观物质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哎，这个客观它是不是更多了？可是它如果它不是满足感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用，啊，它并没有用。所以我相信《红楼梦》里面讲到的这个满足感，恐怕值得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思考，我是不是能够在生命里面有一种满足，而这个满足有时候你会发现跟更多的人分享的时候，这个满足感会更加多，那它就不只是一个物质上的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上的富裕。我相信在台湾从70年代到现在，它的所有的物质上的增加是比70年代以前多了好几倍的。普遍的来观察，大部分的家庭，他的房子的空间，他车子，他的物质享受，他的洗衣机、冰箱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童年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冰箱，就是说一直到我中学以前，台湾普遍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如果以物质来讲，它几乎是增加了很多倍，可是你再观察满足感，你会发现反而降低了，因为它少掉了很多在那个年代当中可能我们去河里面去猛拉那样的快乐，或者说我们自己院子里面的空心菜收割的快乐，那个是一个满足感，我们已经忽略了。所以我相信富有在物质上的富有跟这个满足感刚好不一样，所以春燕这句话其实值得深思，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个妈妈跟姨妈他们的境况比前两三年好很多，可是为什么反而不够了，还说不够。后来老姐妹两个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的偶官，认了我姨妈，那方官认了我妈，就是偶官认了我姨妈做干妈，方官认了我妈妈做干妈，这几年着实宽裕了。那有没有发现春燕用到一个词叫宽裕，就说因为他们收入多了，因为春燕的消耗没有了，而且管花园多了四五百钱的收入，而且又认了两个人做干女儿，所以这两个人的钱又被你管了，所以其实他们多了好几个收入了。可是他说这几年着实宽裕了，如今挪进来也算散开手了，还指无厌啊。无厌说没有满足的那一天，叫做无厌，没有满足的那一天。他说你说好笑不好笑？所以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里春燕讲的东西并不是刚才讲的宝珠跟鱼眼睛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生命处境的问题。就这个生命的处境，如果没有发现利益以外的另外一种快乐的话，他的满足感是永远不会有的，啊，永远不会有。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春燕的这句话其实是作者很重要的一个点醒。 他说我姨妈刚刚跟偶官吵了架啊，因为偶官烧纸钱被姨妈抓到吵了架。好，接着你看我妈妈又为洗头的事情又跟方官又吵架了，那方官连要洗头他也不给他洗。那昨天得了他的月钱，就方官每个月的薪水都给我妈妈管了，那买了东西先叫我洗啊。所以你看到春燕有一点难过，是说这是我亲妈妈，我亲妈妈拿了方官的钱，可是叫我先洗头，洗完头以后拿水给方官洗，他就觉得很过意不去。这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在某一个年龄他是没有这种血缘上一定你亲我亲，他觉得生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特别动人，是用春燕在讲亲母亲而讲到说他觉得不好这样子。因为照理讲春燕应该很高兴啊，就说我这个妈妈很疼我啊，要我先洗了头再把洗完头的水给别人洗。可是我相信如果妈妈在我中学的时候做这个事，我大概要自杀了，就是把我一班同学都叫来，就说叫我先洗头，然后剩的水给他们洗，我大概我真的一定跳井。因为你会觉得简直丢脸死了，因为你在人性上你会受不了这个感觉。那相反的，你会觉得同学到家里那个妈妈好大方，然后招待他们吃饭。然后我妈妈那时候看到一个同学每次吃四碗饭，她就好兴奋，说你看你每次都只吃一碗，她吃四碗，她就很兴奋，因为她觉得这个孩子好健康了这样。那这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快乐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其实春燕最痛苦是讲到是自己母亲，而这个母亲以为她在疼春燕，其实春燕最难过是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妈妈啊，就觉得怎么妈妈会是这样子的。她说我想一想，我自己有月钱，我也有薪水，我在宝玉这边当差，我有我的薪水，我就是没有钱，我要洗头袭人晴雯麝月哪一个跟他们讲一声也都容易，他们就给我洗头了，何必要借这个光啊？何必要借这个光。他就意思说他的妈妈不懂事，因为不懂事所以在生命里面斤斤计较啊，就会斤斤计较。如果你真正生命里面看豁达了，他说怎么会没有洗头的地方，那你要洗头你跟袭人讲一下，跟麝月讲一下，他给你几个鸡蛋给你花露水，你就去洗头了。那他就觉得这个妈妈怎么会没有看到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为春燕的妈妈稍微讲几句话，说是不是穷怕了，有时候穷怕了以后那个生命转不过来啊。当然有可怜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一直在穷困里的人到最后你给他权力财富他都不懂得享受也不懂得欣赏，那个其实是最苦的。所以我在这里有一点想为春燕的妈妈讲一点话，是不是太穷了，过去穷到她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得到物质的时候她是抓住不放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最值得悲悯的一个状况。所以春燕她就觉得好像不必要这样子啊，就是一个洗头的事情搞成这么不愉快啊。她就是讲说好没意思，所以我就不肯洗啊，不肯洗。他跟我完全一样，就是如果妈妈要我洗完再给同学洗我绝对不肯洗，他就不肯洗。那他就最后叫妹妹小舅儿洗。所以你看这个妈妈绝对不肥水不落外人田，大女儿不洗叫小女儿洗。其实我后来想想我们小时候真的看过这种东西的，很奇怪，就是有些家庭的人是在那个困苦里最后没有办法豁达的啊。所以现在想起来其实真的觉得有一点同情啊，有一种悲悯。他最后就抓着二女儿来洗，等到妹妹小舅儿洗完才叫方官洗，果然就吵起来。那我们说方官他当然不愿意，觉得你那个洗过的水脏死了叫我去洗。那接着方官就帮那个宝玉吹那个汤，记不记得那个火腿笋汤，因为上面有一层油所以很烫，宝玉就被烫到了，所以他们就叫这个方官说你学着慢慢吹把那个油吹掉，所以那个汤不冷不热了以后有一点凉了以后再给宝玉喝。那个妈妈就一脚冲进来说我来吹，那就被赶出去了。那春燕就觉得好丢脸，怎么自己妈妈老在这边自找其辱啊，自己找到被侮辱的这个事情。她说她又要给宝玉吹汤，你说笑死人了。我见她一进来我就告诉他一些规矩啊，就他妈妈一来他就跟他说这里有很多的规矩，你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不要做，他就是不相信，只是强作知道啊，老是强作知道。那最后只好讨了一个没趣。那幸亏园子里人多也没人分记得清楚谁是谁的亲。好，我觉得春燕这句话很好玩，说园子里人太多大家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妈妈，他如果都知道是我妈妈我真的要自杀了，这丢脸死了。我觉得这个选在教科书里非常重要，而且应该让爸爸妈妈跟小孩一起读，那也就知道说大人其实都疼孩子，可是疼孩子知道怎么疼， 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是疼，可能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恐惧或者侮辱，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爱是什么。好，所以我想在这里，其实有时候我大了以后，我跟我父亲讲说，你每次下雨天啊，我就很紧张。他说为什么？我就知道我爸爸会拿雨伞来。然后你知道小学时候我们很开心，就会跑出去抱着爸爸，好开心。可是到我中学，我国三时候，其实我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很丢脸。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你长大了，然后班上的男孩子都没有人爸爸来送雨伞，然后你觉得爸爸来的时候就变得很丢脸。可这个东西很奇怪，你很难解释它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心情的，因为他觉得同学会笑我，觉得怎么这么大了，爸爸还把你当小孩。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心境。那我相信两代之间要讲的话其实是这个话。所以他中间爸爸也很委屈，说我，你看我在上班呢，我还请了假帮你送雨伞。他当然是疼爱，可是他也很委屈。所以这些话都是彼此要听到的，听到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小孩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因为他不知道他走了以后，全班人在那边起哄说，哇，这个雨伞怎么样呢，就开始闹起来，他变成你心里的结。那这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春燕讲出来了啊，春燕说幸好人多，大家不知道谁是谁的爸爸妈妈，那知道的话真的要难过死了。所以我相信春燕如果是一个学生，他那时候就躲在桌子底下了，他不要见他这个妈妈。